广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7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川普宣布暂停攻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两周，第二个是中共大规模的网络封锁，阻止网民出海，第三个是万斯介入匈牙利大选，引起欧盟反弹。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7号直播二的王杰每日新闻。先讲我们今天的头条，头条新闻是大纪元报道，江苏陕西等地最近流出的电信运营商的紧急通知显示，中国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网络熔断行动，严格限制跨境网络连接。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政府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网络封锁，阻止中国网民接触到外国信息。那么从目前流出的文件显示，从今年的4月1号开始，江苏、陕西等地的 IDC 机房和网络服务商接到了一个要求，接到上级指示，必须签署一个合规承诺书，并且对所有的服务器和端口实施全面的监控。那么具体的措施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全面封锁，全面封禁，要求所有的 IP 地址不得访问中国大陆以外的网络，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就是外国，总之境外都不能去，这是第一。第二，即时熔断，一旦发现翻墙行为或者是异常海外流量，运营商将立即关闭端口，不得进行预警，也不得提供补偿，严重的情况下直接清退客户。第三，就连坐追偿，如果企业违规导致机房受罚，那么机房可以向企业追讨全部的损失。南京一位网络安全专家说，这类通知通常来自统一部署，服务商只是执行环节，一旦接到指令就要立刻落实。那么从这次目标来看，这个行动的目的是构建一个物理层面的网络隔绝体系。那么过去是对翻墙行为是以流量异常或者安全隐患的表述，这次直接要求彻底的清理境内的机房的中转节点，一个是中转节点，一个是 VPN， 一个是代理服务，要切断境内和国际互联网的连接。那么这个措施对经济的冲击首先就是外贸，那么外贸大量的中国的外贸企业是通过网络上的销售来实现它的出口，那么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外贸依赖跨境平台和海外沟通，一旦网络受阻，将会直接影响它的订单确认和业务运转。有企业反映说，邮件无法发送，网页无法访问，订单迅速流失。这个政策取向和经济运行之间的矛盾正在激化，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二条新闻是路透社报道，匈牙利将会在4月12号举行大选，美国副总统万斯4月7号抵达布达佩斯，为现任总理欧尔班公开站台。欧尔班是美国总统川普的重要政治盟友，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并且长期在欧盟内部反对对乌克兰的支援。那么万斯在布达佩斯会见了欧尔班，并且出席集会发表演讲，他呼吁匈牙利选民支持欧尔班连任。美联社指出，美国高层官员公开介入他国选举比较罕见，这个举动会引发欧洲政界的强烈反应，它被视为跨大西洋关系出现结构性裂痕的信号。经济学人评论认为，万斯的表态显示川普政府的主要对立对象正在从俄罗斯转向欧洲。德国政界普遍判断万斯是试图通过支持欧尔班在欧盟内部扶持反欧盟的力量。法国总统 法国总统府的消息人士说，万斯将欧盟类比为现代苏联的言论被视为敌对的姿态。匈牙利反对党领袖马扎尔发表声明指出，任何外国都不得干预匈牙利选举。那么民调结果显示，马扎尔领导的地萨党目前领先欧尔班领导的亲民盟。马扎尔将这次选举定义为一次方向性的选择，也就是说，匈牙利是继续靠拢东方的威权模式，还是回归欧洲的民主体系。第三条新闻，福克斯新闻报道，纽约市长马姆达尼4月6号发布纽约种族公平计划，这是纽约第一次要求政府机构以种族公平为视角审视自身的工作，系统的识别并缩小种族差距，包括不同族群之间的财富差距和寿命差异等问题。那么这个计划覆盖七大领域，包括儿童与家庭、经济、住房、基础设施、环境、健康、社区安全与权利以及政府治理。那么整体方案包括200多个机构目标、800多项政策措施以及600个绩效指标，它用于长期评估执行的效果。那么这个计划源自于2022年11月纽约的公投，公投要求设立种族公平办公室，并且每两年发布一次种族公平计划。按照原定安排，第一份报告应该在2024年4月发布，但是前任市长亚当斯推迟了16个月还没有完成，所以马姆达尼上任不到100天就发布了种族计划，种族公平计划。那么在政策层面，纽约强化种族公平导向和联邦政府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总统川普正在消灭 DEI 多元、消灭平等与包容的项目，但是地方政府正在推进相关的政策。美国司法部迅速做出回应，说这个纽约的种族公平计划存在法律疑问，他暗示会介入调查。第四 ,ABC 报道，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4月2号在路易斯安那州波尔克堡军事基地逮捕了一名刚刚结婚几天的新娘，叫拉莫斯。拉莫斯是美国陆军下士布兰克的妻子，他们两个人当天在基地报到并且办理了军属登记。那么拉莫斯是洪都拉斯籍，他一岁多的时候非法进入美国，之后在美国生活了20年，接受美国的教育，从来没有回过洪都拉斯。那么基地在审核他的材料之后，连续联邦部门，之后移民执法人员把他带走。那么另外，美联社报道说，明尼阿波利斯政府4月6号公布了一段执法视频，视频显示两名移民执法局的特工在此前做出了不实陈述。这两名特工说，他们在1月14号向两名委内瑞拉的男子开枪，是因为对方在攻击执法人员，但是公开的视频显示，当时两个人并没有实施攻击，而是逃入房间。视频公布之后，针对两人的全部指控被撤销，两人被释放。那么这两涉及的两名特工因为提供虚假证词被停职并接受调查，后续可能会面临解雇甚至刑事指控。在美国司法体系当中，伪证属于非常严重的罪行。第五，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威胁对伊朗采取全面打击之后，甚至要消灭伊朗的文明之后， 这个教皇利奥十四世四月七号在罗马公开回应说，针对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威胁不可接受。教皇指出，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攻击违反国际法，也反映出仇恨和分裂。他认为当前的伊朗战争无法解决问题。他呼吁各国民众向本国的政治领袖联系本国的政治领袖，推动通过谈判和实现和平。那么教皇的表态，他不仅限于道德呼吁，他还直接引导信众参与政治表达，这在以往很少见。那么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主席，俄克拉荷马州的大主教叫科克利，同一天发表声明说，呼吁川普政府在局势进一步恶化前调整政策，通过谈判解决冲突，避免更多的人员伤亡。这是第五、第六法广报道。联合国安理会4月7号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决议草案进行了投票，中国和俄罗斯投反对票，决议就不能够没有通过。这项决议是4月份的轮值主席国巴林起草。决议的核心内容是鼓励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国家加强协调，采取防御性的措施，保障商船通行安全。那么为了避免被否决，草案已经删除了动用武力保护海峡的相关内容，但是仍然没有通过，仍然被中国和俄罗斯反对。在15个理事国当中，11票赞成，巴基斯坦和哥伦比亚弃权，中国和俄罗斯反对。那么根据规则，安理会决议必须获得至少9票赞成，那么5个常任理事国不得行使否决权，这种情况才能通过。那两个投否决权呢，就通不过。那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批评中国和俄罗斯为伊朗提供掩护，说这两个国家站在通过胁迫使海湾国家让步的一方。那么部分海湾国家也表示，中俄否决向外释放了错误信号。第七，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4月7号表决通过了高市早苗政府2026年度的财政预算案。那么这份财政预算总额为 122.3 万亿日元，大概是7800亿美元，比上一个财政年度增加了7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历史上最高规模的财政预算。那么其中赤字达到 31.3 万亿日元，首次突破了30万亿日元。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会以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为核心，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和风险应对。那么预算重点投向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关键产业，并强化国家安全和危机管理能力。那么这次的预算当中，防卫预算就是军费达到9万亿日元，同样的创下了新高。社会保障支出因为人口老龄化持续上升，医疗、养老金、护理等费用合计达到 39.1 万亿。那么在能源问题上，高市早苗表示，日本在控制储备释放的同时，正在通过替代渠道确保石油供应，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预计到5月，日本会有超过一半的原油采购将来自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渠道，其中从美国的采购量将会达到去年的4倍。高市早苗指出，日本整体能源供应可以得到保证，但部分地区仍然存在供应不均和流通瓶颈。对于医疗物资，他强调说，不会出现供应中断，必要时会动用预算，预备的预算费，用于稳定价格。在政治层面看，这份预算的通过也具有特殊的意义。执政联盟在这个自政党的 自民党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没有过半数，但是日本保守党和部分无党籍无党派议员选择支持高市早苗，所以高市早苗政府的预算得以通过，这也是日本自2015年以来第一次在4月份以后通过的年度预算。主要是因为高市政府1月份解散众议院，结果预算审议推迟。这是第七、第八。加美财经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4月7号宣布启动一项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这项计划名为建设强大社区基金，这个投资计划规模为510亿加元，10年。这项基金主要的投资方向是，第一，医疗卫生，它用于建设或者翻新医院；第二，公共交通，它用于改善城市和周边交通网络，提升通勤效率；第三是社区设施，用于建设社区中心，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活动空间。资金全部来自加拿大联邦财政，并通过3种渠道拨付，由省政府统筹重点项目，联邦政府直接对接地方或者是具体项目，以及为原住民社区提供专项支持。在全球贸易不确定上升以及对美国依赖较高的背景下，卡尼政府希望通过大规模的基建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第九，加美财经报道，多伦多房地产委员会数据显示，大多伦多地区3月份总共成交了5039套房屋，环比上升了 1.4%， 同比上升了 1.7%， 这是2025年9月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增长，同比增长。那么平均房价，大多伦多地区的平均房价101万加元，那么同比下降了 6.7%， 环比持平。数据显示买家开始重新入市，但是整体状况仍然谨慎。库存方面，在房源在售房源是21596套，同比下降 8%， 新增房源是14442套，那么同比下降了 16%。 整体来看，买卖双方都在观望。这是第九、第十。星岛头条网报道，香港餐饮业出现了明显的结业潮。什么结业潮？就叫倒闭潮，广东话叫结业，其实就是倒闭潮。香港餐饮行业出现了倒闭潮。那么今年的一季度，全香港至少有14家大型的酒楼相继的关门，其中包括多家这个经营了好几十年的老字号。那么关闭的酒楼包括太古城中心经营了40多年的汉腾阁，金钟太古广场的天一酒家，还有就是九龙城广场30多年的好彩海鲜酒家，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明星海鲜酒家东海汇也出现了业务收缩。那么酒楼不仅仅是餐饮的场所，它也承载的社区记忆，老字号集中消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那这一轮的倒闭潮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推动。第一，消费模式的变化。复活节期间有超过200万香港人离开香港，你出门旅游。那么所以餐饮业营业额比平时的周末，比平时周末还下降了 15%-20%， 这是第一。所以消费模式在变化。去哪里了呢？其实就去大陆。第二就是在香港兑换人民币汇率优势之下，就港元汇率比较强势，所以香港人北上消费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中国通缩，物价下降。 除了港元优势，还有中国内地的通缩，所以呢，香港人北上消费，深圳啊、广东啊这些分流了大量的客流啊。第三就是租金居高不下，加上当地的人工和食材成本上涨，所以传统的酒楼很难维持。整体来看，香港餐饮业面临的是结构性的转型。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经济没那么好啊，经济没那么好，所以大家都跑啊，找便宜的东西啊。11，聚亨网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4月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月份实际上工资上涨了 1.9%， 创2021年以来的最快增长，高于市场预期的 1.3%， 名义工资增长是 3.3%， 高于市场预期的 2.7%， 这是30年来最大的增幅。如果剔除奖金和加班费，核心固定工资增长 3.1%，也是2016年以来的最高值。那么日本职工工资上涨有两个原因。第一，日本政府在冬季实施了公用事业补贴，降低电费，降低燃气费，提高了实际购买力，这第一个。第二个是由于用工紧张加剧，企业不得不通过加薪留住员工。那么这组数据也为日本央行可能会在本月加息提供了依据，这是第11、12。 NHK 报道，日本环境省4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4月到今年3月期间，日本全国总共有238人遇到了黑熊或者棕熊的攻击啊。那么这个不仅攻击而且受伤，其中有13人死亡，这两个数据都创历史新高。值得关注的是，超过70%的袭击发生在市区或者是居民区啊。秋田县、福岛县以及岩手县受影响最严重啊。那么过去一年，日本全国报告熊出没的事件超过5万起，一年时间有5万起。那么各地捕获并且处理的熊接近15000头，达到5年来的最高水平。那么现在日本熊泛滥成灾，真的叫熊灾。熊灾加剧有三个原因：第一，食物短缺；还有就是农村人口流失导致农田荒废，以及熊的种群数量增加。那么日本环境省表示，随着冬眠结束，熊的活动会进入高发期啊，所以大家小心啊。13 4月8号上午10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报 6.868， 跌了174个点子。这是上一天啊，就是4月7号人民币汇率涨了206点之后的一个回调。那么所以昨天大涨，今天就回调。那么财新网报道说，从去年4月到今年4月，人民币经历了一轮持续上涨周期啊。那么人民币汇率从 7.3 升到了 6.86 附近，累计升幅达到 6.5% 啊。那这一轮升值的特殊之处在于，一方面美元走强啊，另外一方面中东局势动荡，但是人民币却逆势上涨啊。从2月28号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元指数反弹到了100附近啊。那么过去一个月美元汇率涨了 2%， 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同期涨了 1.4% 啊。与此同时，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也在整体升值。4月3号CFETS 啊，这个人民币汇率指数，就叫人民币汇率指数100.84，比二月份上升了 2.3% 啊。那么这个走势说明人民币是整体汇率处于一个上升通道，所以市场其中有一个判断是什么？是人民银行此前投放的外汇远期合约正在集中到期啊，它对汇率形成了有力的支撑。 所以不一定是什么基本面啊发生变化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川普宣布暂停攻击伊朗，霍姆兹海峡开放两周。就在川普总统设置的美军对伊朗实施攻击的最后期限前90分钟，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宣布暂停对伊朗攻击，为期两个星期。随后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宣布全面开放霍姆兹海峡两个星期。那么伊朗战争避免了一次大规模的升级，这是一个可喜的进展啊。那么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这是一次双方停火。川普强调美国和伊朗正在推进长期和平协议啊，协议包括中东地区实现和平。川普指出，美方已经收到了川普方伊朗方面提出的10点方案。川普说，这个方案是具有可操作性的谈判基础。哎，伊朗的10点方案成为谈判基础啊。川普强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争议大多数已经达成了一致啊，所以这两个星期将会最终敲定协议。川普帖子出去之后，整个的市场这个受到了非常大的震动啊。接着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发表声明说，他代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全面开放霍姆兹海峡，为期两个星期，回应美国接受伊朗10点方案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阿拉格奇感谢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以及陆军元帅叫穆尼尔做为结束战争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巴基斯坦总统谢里夫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美国和伊朗及其盟友同意立即停火。他说，停火适用于中东所有地区，包括黎巴嫩和其他地区。纽约时报报道说，川普的停火声明发布之后不久，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已经停止。白宫官员表示，以色列也同意停火，并将暂停对伊朗的空袭两个星期。纽约时报还说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说早些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谈判能否达成停火协议不明朗，中国在最后一刻介入啊，伊朗才接受了巴基斯坦的停火建议。那么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确认停火协议，并将其视为伊朗的胜利，因为美国接受了伊朗的条件。那么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给美国的10点和平计划，这10点我念给大家听一下。第一，永久停止敌对行动。二，美国和伊朗保证不再攻击伊朗，美国和以色列保证不再攻击伊朗。第三，停火协议覆盖加沙、黎巴嫩、也门和叙利亚，旨在建立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四，解除对伊朗所有的制裁，包括解冻伊朗的资产。五，伊朗全面开放霍姆兹海峡。六，霍姆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向通行的船只收取通行费。七，霍姆兹海峡通行费用于伊朗的重建。八，伊朗与阿曼分享通行费。九，霍姆兹海峡的通行费这个得到美国的支持啊。十，美国停止支持伊朗境内的反对派力量啊。那么基本上这次外交层面上是巴基斯坦作为主要的调解方啊，沙特、土耳其也参与其中啊。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星期一提出来，川普总统希望川普总统把最后的期限延长两个星期，换取停火谈判空间。他同时呼吁 伊朗在此期间开放霍姆兹海峡作为善意的姿态。那么后来呢，伊朗是表示愿意考虑这个提议，但是伊朗拒绝在压力和最后期限下做决定，同时要坚持美国承诺停火之后不会再攻击伊朗。那么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后来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已经知道了巴基斯坦的建议，并且会做出回应。福克斯新闻记者海因里希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和川普总统通过简短的通话，川普总统告诉他目前正在进行激烈的谈判。那么事实上，为了川普设定的最后期限是今天晚上的8点，美国的空炸机和空中加油机星期二就开始从欧洲基地起飞。7架美国 B-52 轰炸机携带了75吨，每架飞机携带75吨巡航导弹，从英国的空军基地叫菲尔福德飞往伊朗。那么飞行时间大概要6到7个小时，会在川普设定的晚上8点最后期限之后抵达伊朗上空。那根据Flight Trader Radar 24的报道，三架美国空军预备役的 KC-135 加油机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机场起飞，为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起飞的 B-52 轰炸机进行加油，空中加油。怀特曼空军基地有一架隶属于战略司令部的E-4B 预警机起飞，然后是 C-5 C-17 飞机也在飞越大西洋。所以基本上美军呢就飞机就起飞了，因为要准备要8点钟之后就开始炸。那么星期二的当天，美军对伊朗的一些目标也发动了90多次的空袭。那么这些目标主要是之前打过的目标，现在再打一遍。不过呢，美军没有碰哈尔克岛上的伊朗石油枢纽设施。那么哈尔克岛是位于波斯湾，伊朗 90% 的石油是通过哈尔克岛的石油码头出口海外。以色列军方也同步扩大行动，对伊朗境内至少8座桥梁发动了空袭，并且警告伊朗民众避免夜间乘坐地铁乘坐铁路乘坐火车乘坐铁路乘坐火车那伊朗中部一个叫卡尚的一座这个铁路桥被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那么这些军事行动属于警告性质，它并不是川普总统说的那种军事打击。那么川普今天呢就发出了很多次警告，说伊朗今天晚上不开放霍姆兹海峡，就意味着一个文明即将灭亡，美军会摧毁伊朗的桥梁、电厂等所有的基础设施。那川普说要消灭一个文明，这个表态迅速引起美国国内的反弹，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这个国会议员都公开批评川普针对民用设施的危险不应该拿来做谈判的筹码。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战争中的各方尊重国际法，不要针对民用基础设施。那与此同时，星期二霍尔木兹海峡有1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国内，伊朗民众对局势反应分化，有一些地区出现了这个围绕桥梁、围绕电厂等关键基础设施的人链防护，人链手拉手保护自己的桥梁或者是电厂。那么伊朗社会的情绪有的是恐惧，有的是抵抗，有的是逃离。那《纽约时报》评论说， 在发出末日威胁的一天后，川普找到了脱身之际。评论说，在设定美东时间晚上八点作为开放海峡的最后期限之后，川普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他必须找到摆脱对抗的办法。评论指出，临时停火协议并没有解决2月28号战争爆发的根本问题，伊朗仍然拒绝放弃核燃料储备，美国和以色列要求伊朗限制导弹库的规模和射程，以及伊朗要求保留浓缩油的权利，最近还要求战争赔偿。评论说，经过六个星期的激烈战斗，那么这次首次带来了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所以因为达成临时停火，就是带来了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也让这个伊朗的民众以及以色列的民众得以喘息，那么也让投资者松了一口气，缓解了亚洲日益严重的危机。因为亚洲一些国家，他们 80% 的石油供应依赖霍姆兹海峡运输。那么这也评论最后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他说，这也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就是伊朗战争可能会结束，至少有可能达成一种不稳定的停战协议。我同意，我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虽然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还没有展开，但是我认为两个星期的临时停火，两个星期的临时停火可能意味着伊朗战争即将结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是川普脱身伊朗战争的唯一的机会。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伊朗该炸的都炸了，什么乱七八糟的目标川普根本不在乎，目标不目标川普根本不在乎，因为对于川普来说，现在他得赶紧撤，赶紧撤。那赶紧撤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他不能就这么走了，他得把霍姆兹海峡搞通了他才能走，否则没有人会放过他。所以现在霍姆兹海峡通了，所以川普撤出伊朗战争的最重要的条件已经具备了，他怎么不撤？他肯定要撤。所以川普会不惜一切代价和伊朗达成协议，这样他就可以光荣撤退。当然达成协议你得包装成川普也大赢的大胜的样子，这是一方，这是川普这边。伊朗这边也急于达成协议。第一个，领导人全给炸死了，新的领导人刚刚上来，然后被一通炸，他想不想稳定？他当然想稳定，他当然想等我先坐稳了再说。所以伊朗从政治的层面，国内政治的层面，让美军撤退是肯定是首要考虑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现在是伊朗能拿到最好条件的时间窗口，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因为川普想急于达成协议，川普急于达成协议，那不就他拿到最好条件的时间窗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个时候伊朗才有可能名正言顺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然后进行收费。为啥？因为他才有理由说，我通过收费来获得重建费用。如果是以这个为理由来提出的话，美国没理由反对。只要美国不反对，其他人就说不了什么话。而且还有一个对伊朗来说很有诱惑，取消所有制裁。只要美国取消所有制裁，伊朗就可以重返国际社会。这是什么？这是伊朗最大的胜利。所以你从无论是从川普 还是伊朗，都有需要达成协议。那这场战争不就等相当于很快会结束吗？这就是我做出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这样。那今天呢，《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独家报道，独家报道题目叫《川普如何把美国带入伊朗战争》啊，这篇文章非常的长，我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这篇文章呢是这么说，他说这场对伊朗战争的决策过程，他这篇文章讲的就是川普到底是怎么做这个决策啊。他说这场对伊朗战争的决策过程，它核心不是一次突发的决定，不是突然一下一拍脑袋，它是经过了一连串说服、修正、确认的过程。起点是哪里？起点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月11号在白宫的战情室进行了一场高度机密的简报。内塔尼亚胡在那场简报当中向川普描绘了一套低风险高回报的战争蓝图，所以基本上川普是被内塔尼亚胡带沟里去的。他说呢，马上把伊朗的导弹系统干掉，同时呢又这个伊朗政权因为被打击而动摇，甚至可能引发政权更迭啊，所以呢这种又快速胜利又顺带改造政权的好事，川普一听，诶，川普这跟川普非常搭，川普认知非常搭，而且击中了他对速战速决的偏好，所以他在心理上接受这场战争的第一步啊。所以呢这件事情先是内塔尼亚胡做一个简报，说我们这个广东话叫平靓正啊，快速的把它干掉，又快啊，短平快，然后收益又很大。然后川普就，当然川普一听，啊，你们评估一下啊，那评估一下，那美国内部就开始评估了。那分歧迅速出现，美国的情报系统把方案拆解之后认为军事打击和削弱伊朗军事力量是可行的，但是引发内部的起义，引发政权更迭，脱离现实。中情局局长甚至用荒谬来形容这个设想，说政权更迭的想法很荒谬。国务卿陆标也明确表示，如果目标是政权更迭，这仗不该打。军方美军从另外一个角度警告，如果一旦开打，美国的弹药库会迅速的消耗，难以弥补。这个时候呈鲜明对立的是谁？副总统万斯。万斯从一开始就反对全面战争，而且万斯的理由非常直接，成本大，资源被拖走，后果不可控。他特别强调两个风险，一个风险，战争可能引发地区全面失控，就中东地区全面失控。第二，伊朗一旦被逼到生存边缘，他的反击无法预测。最重要的关键是他万斯抓住了整个问题的核心变量，霍姆斯海峡。万斯提出来，霍姆斯海峡并不是一个附带风险，而是一个这场战争的决定性杠杆。伊朗不需要完全封锁这个霍姆斯海峡，他只需要制造危险，持续的危险，就可以通过保险市场和航运成本，让整个的航道停止运行，那全球能源供应就会失去稳定性。一旦海峡运输受阻，油价上涨会迅速传递到美国国内，直接冲击经济和政治局面。所以万斯当时的判断就是，这种风险是结构性的，不能够靠军事手段轻易消除。结果怎么样？结果白宫内部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制衡机制，这些关键人物都没有明确反对开打，而是都选择了保留意见， 但是支持总统。而且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倾向于支持行动啊，白宫的幕僚长这个怀尔斯担心风险但不直接干预，他只说我担心风险啊。卢比奥有保留但最终支持总统。军队保持技术性的中立，他只提供选项和风险评估。在这种结构之下，川普的决策权就全部回到了川普个人。他最终接受了一个经过简化的目标，不追求政权更替，只打击伊朗的军事能力和核能力。川普觉得这是一场可以快速完成风险可控的行动，他就没有听外资的啊。所以这场战争的本质就是一个典型的决策过程。什么决策过程呢？外部盟友提供一个高确定性的叙事啊，讲得非常龙飞凤舞。内部的专业体系提出了风险修正，但是没有真正的否决力量。最终领导人凭他的直觉拍板。最核心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始终在这场决策中被低估了。啊，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确实在这件事情当中就有决定性的变量。文章最后是这样结尾的。他说所有的人对所有人最终都服从总统的直觉。他们见过川普做出大胆的决定，承担看似无法想象的风险，却总能化险为夷。此刻没有人会真正阻止他。于是总统对全场说，我认为我们得动手。他说他们必须确保伊朗拿不到核武器，也必须确保伊朗不能再向以色列或者整个中东地区发射导弹。凯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跟川普说，你还有一点时间啊，你不必当天就拍板啊，最迟到第二天下午四点你可以再下决定下命令。第二天下午二月二十七号，第二天下午在空军一号上，距离凯恩设定的最后期限还有22分钟，川普下达命令，史诗怒火行动获准执行，不准终止，祝你们好运，战争就爆发了。这就是川普决定这场战争的后果，完全是他个人推动。他底下的这帮所有的幕僚都没有人反对，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的结果，就这场战争搞不清楚到底为啥的战争就在爆发了。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观点，中共的网络管控越来越严格啊啊，打算让中国网民与全球互联网隔绝，主要是维护自己的洗脑效果。中国人翻墙风险越来越高，以及离世界越来越远。翻墙，老实讲哈，你自己讲翻墙，你除非你告诉别人翻墙风险，翻墙没风险，除非你告诉别人。那现在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这一轮下来，大家知不知道，中国现在的出口有一大半都是谁做出来的业绩？大家知道吗？都是东莞的那些小姑娘。小姑娘就是在网上，就是接单，接什么单？就是网上很多人很多行业是在谷歌上做关键词广告， 然后关键词广告把它引流到他们公司网站，他们公司网站，然后就公司网站当然在海外啊，然后呢这些什么这些海外的客户，有客户有需求就跟他们聊，最后达成交易。以现在中国的外贸，老的客户当然是不需要啊，新的客户有一大半是这么来的。那你想一下，如果你不让他们去海外接触外网，这些外贸怎么做？死定了。这件事情非常疯狂啊，非常疯狂啊。秦广坐标墙内合作外贸的朋友聊过，他们没有所谓的合法官方翻墙渠道，原因是申请条件太高，完全达不到。他们一般会开通至少两个 VPN 互为备用。不过我了解，在严管翻墙的当下，还有网络自由的孤岛，国内大部分985高校都有自己校园的 VPN， 在学生和老师都能使用，可以看外网信息。不过学生一旦毕业，这些校园 VPN 的访问权限就没了。那也不是很多，在高校不是全部都有啊，有一些有啊，很小的一部分啊，偷偷拿出来用是可以啊。观点，人民币上涨对出口不是好事，但是兑换美元的人来说是好事。 OK， 观点，人民币上涨主要是关税影响开始下滑，是吧？关税影响，本来人民币合理价格六块左右，被中国操纵搞得七块多。我不同意啊。关税跟关税有关联，跟关税有关联啊！但是现在的关税影响小了很多，大家还记得吗？二月份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之后，关税的影响更小了啊。情绪，现在伊朗战争这个局面看不出来谁赢谁输，最后是全世界的人民买单，因为战争导致的高物价。谁赢谁输，又是看打仗电影啊，还是打仗电影心态。现在这个结果是最好的结果，就是别打下去，停下来是最好的结果。对谁都好，对川普也好。川普为什么不停？川普是停不了，你现在可以停，就让他停啊。情绪，伊朗的人海战术有种中共的人民战争既视感，那跟中共的人民战争是两回事。你不知道中共的人海战术是啥意思啊？那跟伊朗现在的人链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啊！我哪天我给你们介绍介绍中共的人海战术是啥。提问，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那不是可以发展核武器了吗？解除制裁发展核武器可以吗？不知道，那问川普他们的谈判代表怎么谈的啊。伊朗是提出来要解除所有的制裁，美国似乎也同意解除制裁，但是是不是美国就允许他发展核武器我不知道，理论上应该是不可以啊，应该会有一定的条款限制他啊。提问，如果根据伊朗提出的10点和平方案来谈判的话，是不是说明这场战争伊朗是最后的赢家？因为美国的制裁结束了，对外重返国际舞台，对内打败了美国取得胜利。川普也是赢家呀。川普撤出来是赢家。伊朗是不是赢家，伊朗被炸成这样你还当赢家，我不这么看。伊朗肯定是避免了输更多。伊朗没有赢过。从头到尾伊朗都没有赢过，为什么？因为他被动挨打，他怎么会是赢家呢？理解吗？伊朗所有的叫什么 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减少损失，所以伊朗是不存在赢的问题啊。但是我说伊朗可以重返国际舞台，也我说是他的胜利，但是他并不意味着他是赢家。为什么？伊朗本来就应该在国际社会上的呀，本来你就应该是国际社会的成员，那只不过因为被制裁所以变成被隔绝，所以你只是拿到了原来你应该有的。你说你那算要赢吗？我不觉得那是赢啊。大家搞清楚，大家搞清楚就是这件事情的本质是啥。所以我不觉得，我从来不觉得在这场战争当中从头到尾伊朗都是被打。那现在不打他了他就赢了吗？不打他了不见得他就赢了呀。提问：伊朗都炸成这样了，如果达不到伊朗的条件还会继续打吗？什么叫达不到？毕竟现在主动权在伊朗这边。伊朗没有打呀，伊朗基本上是被打。伊朗要打就打海湾国家，要么就是阻断霍尔木兹海峡。那么阻断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美国来说很难过。那所以呢，我的看法是，如果双方达不成协议，那美国宣布继续轰炸，伊朗宣布继续封锁，仅此而已啊。否则你能咋样？否则你如果他不封锁的话，他手上就没有筹码了呀，你说呢？啊，逻辑是这样的，对吗？啊，观点：香港人北上消费，从2020年国安法通过之后，很多香港的中产考量教育或者是香港的政治环境因素陆续离港，支撑社会的消费的中产离开，对于本地消费有一定的影响。是的，弥补的新香港人消费力无法打平原本的消费力，那当然那差距很大。那原来香港的中产香港的中产的富裕程度那是和新香港人是没办法相提并论，家底都不一样啊，那是不可能的啊。那么中共一来，明珠蒙尘啊，黄金都会生锈啊。是的，香港这波人去了英国，英国捡了个大便宜啊。情况：我当地的派出所给我打电话，要求登记无人机信息。我说我的无人机已经卖了，还要叫我出示出售的记录啊。观点：美国之前的政策是保护美国境内所有的矿产和石油开采，能用钱买的就用钱买，一来是支持世界贸易开放，一来也是站稳贸易顶点买家，使用美元交易。现在玩出了各种国家战略物资的问题，就变成了美国必须重启自给自足，但这也很多的时间重建设施。我不知道你在说啥。美国所有境内的矿产，美国也开采啊，美国没有不开采啊，美国石油也在开采，美国的煤炭也在开采，没有不开采。只不过呢，像民主党政府呢就不大支持开采矿产，所以呢给矿产开发，特别是石油啊，石油煤炭开发设置了很多条件。所以在美国开采石油跟煤矿这些矿产的成本相对比较高，环保成本比较高，但是并不是不能开采，能开采。当然这里面就有比较效应，就看这个矿产的价格的水平，价格高一点美国就自己开采了。我给王老师提个意见，王老师在直播中多次提到有些人进行评论时连某些词儿都不敢直接说，我想说对生活在墙内的这种恐惧，王老师你可能体会不够真切吧。你要知道墙内的人经常被提醒翻墙微信输入法 各个途径都可能被监控。虽然你也多次提到他们没那么强大，但真的事到临头，可能每个人都感觉到的压力是不同的。所以还是请你对这样的评论多多包涵，谢谢你啊，谢谢你。好的好的，我会的了啊，我会的了，谢谢你提醒我啊。情况我上班的工厂搞安全培训，把附近工厂的安全事故拿来做案例给我们看，我看了都是最近发生的安全事故，可是我在网络或者媒体一点都不知道，工厂火灾、化学泄漏，还有被机器伤到的，还有我附近的一个海滩，每个月都要死几个人，三月份死了三个抓螃蟹的，还有跳海的，这些我们都不知道，还是去海边有巡逻的辅警告诉我。现在虽然有互联网，但是所有中国人都被蒙在鼓里，很多信息被屏蔽了，就发生在自己身边，但是自己全然不知。说得非常的对，很多人经常讲我就在中国，好像他知道东西一样，你在中国你更不知道，好吧。OK， 那我们今天还有吗？再来，没有吗？那没有，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直播的时间慢慢能够往前推啊，我们之前老是延迟啊，那我们尽量的调整我们的运作啊，让我们的时间尽量的早一点，让大家更方便的参与我们的直播。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参加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视频下方有链接，它没有广告，有音频啊，大家可以试一下啊，谢谢大家，谢谢啊。